弟兄姐妹晚安。刚刚我太太一句话好像讲完了，不用讲，天堂就有耶稣的地方，地就是没有耶稣的地方。你们都拿到讲义吗？在门口有讲义。上一次侍奉训练五月的时候，我们讲天堂。你们觉得讲这个题目有意思吗？我觉得我们应该对这两个题目都有更丰富而且更正确的认识。我们多半的人都对这两个题目有一点认识，可是我们所认识的不一定是圣经里面的道理哈。上一次我们提到天堂，一方面是将来一个实在的一个地方。也许有的时候我们应该更正确的讲，是将来一个实际的一种光景。那会不会地狱也是这样？地狱是不是也是将来一个实在的地方，可是也是一个很实在的一种光景？我们说一个地方跟一个光景不一定一样，对不对？我会说它可能是也是将来一个实在的光景，是因为将来的世界是灵的世界哈。因为我们保罗提到说，我们有属血气的这个身体，也会有属灵的身体，对不对？所以因此跟这个有关系，是我们讲到天堂。我想我们已经有一个这样的概念，就是如果将来我们真的进到天堂，那么多半的时候我们在今天在地上，我们就开始尝到天堂，也就是那是应该现在开始经验的。这个是圣经给我们的认识啊。所以我说天堂你一定要认识它，也是一种光景，一种样式，一种生命的样式，而不只是一个地方而已。事实上即使有一个地方是非常美好的，也不一定是真正的天堂。因为我们很容易就发现使天堂变样的常常在我们自己的里面，并不在环境上面。所以如果我们将来要有天堂，我们需要现在我们这个人有改变，有某一些经验才会有。那会不会地狱也是这样？如果有一天我们是要下地狱的，那么很可能我们在地上就已经开始尝到这个了，就已经预尝这一件事情。我上一次讲完天堂之后，我仍然发了一个简单的问卷，我没有全教会发，我就是在一个聚会里面看见谁，我就给他一张，很多人都给我回条，问了几个问题，就是，天堂是。天堂我也这个问卷，可是地狱我也这样问的。地狱什么是地狱哈？还有怎么样的人会下地狱？另外就是有关地狱，你有什么疑问？有什么问题？很多人都给我回调，我没有选择性的，所有我都放在这个讲义里面了。那我看弟兄姊妹，包括有一些青少年，还有一些小孩。他们的回答都蛮有趣的哈，讲到，而且综合起来也差不多，对于这个题目的认识也已经蛮丰富了。可是我还是在这个讲义里面，还是尽量给大家一个，从圣经来的更合乎圣经的关于这个道理。你如果读了我的讲义，你大概就会发现，这是一个更完整一点的对于圣经里面怎么讲到地狱的一个认识。那我希望大家都能够 对于像这一类的题目，这一类大家好像耳熟能详、很普通的一个题目，认识是更合乎圣经的啊。我们中国人讲话的时候，好像比较不会把地狱放在口中。西方世界有时候他们会把地狱放在口中讲话的时候，咒诅一个人或骂一个人，会用地狱来骂的，叫你下地狱去吧，有点像这样啊。可是我们应该看一看到底，圣经怎么样讲到地狱？其实圣经，提到地狱这个词并不多哈，并不那么多的地方。那对于地狱的形容其实也很单纯，没有太丰富的形容，不像天堂。对天堂的形容，我觉得好像比较多面，比较多方面，多样式啊，多一点的话，对地狱的形容几句话就可以讲完了。在启示录就称它为硫磺火湖，不知道为什么要称为硫磺火湖，可能看起来很可怕的。硫磺其实 没多少可怕的，你如果想要知道地狱长什么样子，到阳明山就可以看见了，你去小油坑你就会看见什么是硫磺。可是那个就像地狱吗？那里冒烟，有金黄色的，也有热，就只是这样吗？我不晓得当约翰写硫磺火湖的时候，当时的人对于这个的认识是怎么样，为什么拿这个来形容地狱哈。有另外一个形容，也许我们听起来比较可怕一点。主耶稣自己这样形容，他说：“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其实这个不是福音书里面主耶稣来第一次讲，因为最先讲这句话的大概在以赛亚书，就圣经来说，以赛亚书结束的地方提到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如果你不怕虫的话，大概就不觉得那是地狱，至少你怕火啦，火是不灭的。以赛亚在讲完奇妙伟大丰富的救恩之后，以这个做结束，我觉得也蛮合情合理的。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如果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主耶稣在讲到虫不死火不灭的时候，还加了一句话，他说必用盐腌个人。所以地狱还有另外一个情况，就是用盐来腌你。你知道什么叫用盐腌吗？啊，你们有没有看过人家怎么样腌酸菜？有没有？或者类似这样的东西，以前他们用，好像那个不叫大黄瓜，那个叫什么瓜，他们来腌哈，挤得紧紧的，塞得满满，然后撒弄一大堆盐，那种常常都用粗盐，而不是我们那种精盐，那种细盐。想想看，如果那个不是瓜瓜，是我们呐哈，我们一个一个被排在那里，然后用盐然后腌住这样。那为什么用盐腌个人？盐的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使它不坏嘛，可以长久保存。可是我们想到这个，比较常想到说啊，比方神的信实啊，哈，永远不改变，所以他跟我们立的约叫盐约哈，在旧约里面，他跟神的百姓还有跟祭司立位人立的约叫盐约，意思就是永约的意思哈。那是在讲到正面的。可是这里在讲到负面的，如果你在那边被搞成那个样子哈，然后永永远远是那个样子，那就是地狱。所以讲到地狱，似乎圣经提到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永远，就是那个永远使地狱成为地狱，地狱里面受的苦，有可能我们都在世上都会受过， 可是如果那个苦你受完以后，因此会带来一种祝福，那你就觉得那个苦是可以忍耐的。就像我们中国人说，天之将降大任于与世人也，必先怎么样，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哎，这个苦啊、劳啊、饿啊，哈，这个其实都是地狱的特点哈。可是你这么寒窗苦读以后，哎，高中状元，哎，这个就不一样了哈。可是如果说你的在永恒里面，你就是要这样过生活，好像那就是地狱的特点。所以你不一定要发明像但丁发明的一大堆在地狱里面受苦的方式。我们一般人对地狱的概念其实常常是这样，很多民族很多宗教都有类似这种地狱的观念，他们发明许多想到的酷刑，在地狱里面是这个样子。你们读过但丁神曲里面的地狱篇吗？比方那里提到他们在冰天雪地当中，人想到他们永远活在那种痛苦里面，他们就流眼泪。可是最好不要流眼泪，一流眼泪立刻眼泪就在眼眶里面就变成冰了哈，然后他们就看不见了而且他们手没有办法去动这些，没有办法去把它挖掉，就是像这样哈。或者是另外一层的地狱是一直有那些魔鬼的差役拿着铁钩就把往你身上一扫，你整块肉就掀起来，然后那很痛苦，对不对？可是你又不会这样死掉。我们在地上如果有这种痛苦也还好，因为这种痛苦也许几秒钟以后我们就脱离那个会使我们痛苦的身体。可是它不一样，它这样受完痛苦以后很快肉又合起来，等待下一次再勾你一次，永永远远。你要勾几次呢？100万次不止，100万的100万次也不止，就是像这样，那就是地狱。可是圣经其实没有那么多形容这些酷刑啊，好像讲到酷刑人比较会怕，可是其实也许圣经更希望我们更正确的想这一件事，那就是永远。在地上某一些经验如果变成永远，那可能一样的可怕，也许那就是地狱的最好的形容。所以你看这些形容几乎都是跟永远有关，从不死，那就是永远，对不对？火不灭，用盐腌个人。他说那个硫磺火炉叫做第二次的死，第二次的死就是说，因为第一次的死还有一个复活的希望，第二次死就是永远的意思。而且启示录14章提到那个硫磺火炉第二次死，他提到说昼夜受痛苦直到永远所以可能地狱的一个圣经里面的形容最主要就是这样。这个圣经里面，我们中文圣经翻译这个有一些地方翻译作地狱，有些地方翻译作阴间旧约好像比较没有什么地方翻译作地狱，新约圣经倒有差不多10处左右的经文翻译作地狱，一共有12次啦，新约圣经把它翻译作地狱，多半是主耶稣讲的，应该说全部是主耶稣讲的哈。也就是使徒们没有用到这个词，他们也许用别的方式来讲这个，比方保罗提到说救他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说我们的主耶稣他的救恩要救我们脱离将来的愤怒，他用这个来讲到那个永远的这个，讲到地狱。有的时候使徒们用永远的用审判来讲其实都是类似的意思所以我在讲义里面虽然是用地狱这个词在新约里面出现的12次的经文给大家讲全部都在福音书里面， 可是其实还有另外一些经文用的词不一定一样，可是一样是讲到跟地狱有关的。可是圣经还有另外一个词是讲到阴间，那有的人认为这是一样的事，有的人认为是不一样的事。我个人比较喜欢接受说圣经讲到阴间的时候是在讲到一个没有得救的人死后暂居之所啊，一个没有得救的人死后暂时处于那种光景里面，就是阴间啊。地狱是指着主再来的时候在白色的大宝座之后，人在永恒里面，一个没有得救的人在永恒里面的光景，那是地狱。你了解那意思吗？就如同上一次我们也提到圣经也用这样来区分天堂，就是那个认识主的人得救的人死后还不是立刻进天堂，他是去一个地方叫乐园，以后才是在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所永远去的地方叫做天堂。可是既然永远常常是现在开始的，这个的区分有那么严谨吗？就很难说的完全。我们现在往前面看的时候会觉得这个有区分，就是我们死后还不是进天堂，还没有进到永恒，我们是在乐园，那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就要进到天堂。地狱跟阴间也是这样。可是我想有一天我们真的进到天堂或者真的进到地狱以后，我们回头看的时候就不会觉得这个的区别很大了。当你活在永恒的实境里面，也就是不再有时间，活在永恒里面的时候，你看时间会怎么看呢？我想我们还活在时间里面的人很难了解这一件事，很难了解，因为那是一个更广大的时空了哈。就如同我们活在三度空间的人，我们很懂什么叫二度空间，平面我们很懂，你就不知道什么叫四度空间，对不对？对我们来讲，四度空间不是那么实在的东西。我想如果真有一种生物是活在二度空间，他们对三度空间也一样觉得不是那么实在。所以我们尽量在我们今天所处的实境里面去了解将来的永恒的实境，我们尽量了解。圣经也是这样，它有它的目的，它没有要我们对这个题目有一种完全正确、完全准确、完全很细节的都非常准确的认识，所以它并没有太多的形容，但它要给我们的认识是有它的目的的。你会发现我在这里新约讲到地狱的这个字，主耶稣在讲的几乎都强调一件事，就是主要我们觉得说你应该逃避地狱。你看这里说向弟兄动怒啊，这样的人如果你因此对弟兄有怒气辱骂他，他说这样的难免地狱的火，难免地狱的火啊。如果你弟兄向你怀怨，你要赶紧与他和稀，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免得有一天面对审判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从其中逃脱出来。所以主强调的是你要想办法逃脱这个。讲到地狱最多的那十二使徒，你要想办法逃脱这个。讲到地狱最多的那十二使徒里面讲到最多的主要是两件事，分散在不同的福音书里面。一个就是说如果什么东西叫你跌倒，你就宁可把那个东西丢掉。其实那个东西是很宝贵的，主耶稣用什么做比喻的？比方如果是你的右手叫你跌倒，宁可失去右手；如果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宁可失去右眼。这些都是我们身上宝贵，你不会随便说啊，手啊 切掉吧，拿去吧，你不会啊，那是你宝贵的东西，对不对？钱你再宝贵， 总是我们称它为身外之物，可是这是身内的东西，对不对？连这么宝贵的我们都可以放下，为什么？为了要躲避更可怕的事。他说免得全身下入地狱里面，主是这样说的，对不对？另外一个地方主说，不是在讲在讲这个的时候，主主要提到两件事，这是例子而已，当然其他事也是这样。一个就是淫乱啊，他如果在这一方面，你的右眼叫你跌倒，你的右手叫你跌倒，宁可这个东西除掉了，免得全身下入地狱里。另外有几处的经文提到类似的事，但他提到的是使人跌倒。你如果使人跌倒，那你要想办法要避免这个，免得你后来要下到地狱里面去。还有几处经文在提到地狱的时候，主是这样说的，他说魔鬼只能够杀我们的身体，不能杀我们的灵魂。我想这个世界上的人也是一样，他说所以你不用怕他，因为那不是永恒的，身体没有了，你并不是永恒的亏损。他说那唯有那能够把身体跟灵魂都下在地狱里面的，你正要怕他，那是讲到神。所以主耶稣，我发现主耶稣在讲到地狱，他用到这个字的时候，他主要表达的东西就是你要逃避，付任的代价要逃避，宁可失去这些，你也要得着那个更要紧的，不要下到地狱里面去。所以这个是圣经讲到地狱的时候，可能最主要主耶稣的目的。所以主并没有太多形容地狱是怎么样，也没有回答我们这一次我给大家问卷有好几位问的问题，好像主并没有多回答这些问题。比方我们的天然人总是会觉得有地狱很难通过我们认识神，那我们很希望神不要丢我们的脸，很希望我们讲到的这一位神不要让我们很难拿出去给人看，我们很难告诉人说神爱我们，然后告诉他说可是将来有一些不信神的人会永远受痛苦，火是不灭的，虫是不死的，被淹在那里。我们觉得很难了解，如果能够有一种想法，就是人死后人死如灯灭，就没有了横竖他们得不着永恒的福气，就让他们没有了，不是很好吗？如果有这样的地狱是这样一个含义的话，就比较容易被人接受，对不对？可是关于这个问题，主在讲到地狱的时候，他并没有这样回答，他就是要你逃避。那如果地狱是像我刚刚讲的那样，人死如灯灭，就不起了，就没有了，那没那么积极的人倒可以不怕，对不对？顶多没有了嘛，就是这样嘛。那我还在世上，有的时候尽量享福，不是就好了？显然不是这样，对不对？要不然主何必要我们逃避？所以保罗也讲到类似的话，如果没有永恒的话，那我们在世上就吃吃喝喝吧。在旧约圣经常常提到一个地方叫做新嫩子谷，你读旧约圣经有没有读过这个？无论在历史书或者在先知书里面好几次提到，后来犹太人就把新嫩子谷当作地狱的一个代表，因为在那里可能是当神的百姓，当他们没有好好跟随主，他们拜偶像的时候，他们拜巴利，把一些最邪恶的拜巴利的行动在那个地方来把自己的儿女献为祭啊，叫他们惊火啊，像这些很邪恶的事情，所以后来那个地方就变成一个邪恶的象征，罪恶的巢穴，所以就用这个新嫩子谷来代表地狱。事实上后来 在希伯来文里面把即便新嫩这两个字合起来演成一个 Gehenna 这个字哈，这个字后来到了新约的时候，演成希，就是因为希腊这个字叫做 Gehenna 这个字哈，这个是 Gehenna 这个字，其实是在英文里面写成 Gehenna 这个字，那就是新约翻译作地狱的字哈。可是希伯来文另外有一个字 shoel， 这个当然是希伯来字的，照它的音，拼成英文，这个要怎么读？你在英文字典大家不容易查到这个字，不知道应该读作 sure 还是读作 sure。这个字在英文里面常常译为 hell， 可是我们讲到 hell 是讲到地狱，但是在中文圣经里面却常常把它翻译作阴间，变成另外一个字哈。这个字就像希腊文，因为74译本就是旧约的希腊文译本，他翻译旧约圣经的时候把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的时候，都把这个我刚刚讲的这个 shoel 这个字翻译成希腊字的 Hades 这个字哈。后来 Hades 这个字就 演成英文，变得有这个字，它从希腊文引来了，叫做英文就 不读作 Hades， 就读作 Hades 这个字， H-A-D-E-S 这个字读作 Hades， Hades、这个字在英文里面他们都把它译为 Hell， 就是地狱。可是其实这个字在圣经里面，我们中文圣经都把它翻译作阴间。有可能这是未得救的人死去以后占据的地方。中文这个和合本新约里面有11次用到这个字哈，其中10次都译作阴间，只有一次不这样译。我不知道那一处为什么不这样译，就是哥林多前书15章。那你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垢在哪里？后面是死没有错，可是前面那是阴间，我不知道为什么中文圣经把它翻译作都翻译作死。他原来应该说阴间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垢在哪里？在新约圣经里面把死亡跟阴间放在一起讲，其实这个是我们能了解的，因为这都是我们所怕的事。然后我们知道死后到阴间去，也是我们称它为阴府或者冥府。可是新约圣经也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盼望，在讲到阴间的时候，有一节最关键 的一节圣经，就是启示录第一章18节那里，他说主耶稣复活以后拿着什么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你有没有注意到圣经从来没有说主耶稣拿着地狱的钥匙？死亡是主在掌管的，因为钥匙在他那里，所以照理说基督徒不应该怕死，对不对？不但自己不应该怕死，也不应该怕死人。可是我们很难不怕死人哈，对不对？对吧？旁边有一个人，如果方圆一里之内都没有别人，又是晚上，旁边有一个人在那里，他即使不是醒的，是睡着了，你也不怕嘛。可是如果方圆一里之内没有别人，又是晚上暗暗的，也没有灯光，旁边有一个死人，说不定那是你的亲人，你一样毛毛的，对不对？我们人就是这样。可是理论上我们不应该怕这个的，为什么？因为死亡的钥匙握在谁手中？耶稣手中。你想到死亡，不要跟鬼连在一起想，你也跟耶稣连在一起想，对吗？阴间的钥匙也在主的手中，意思就是你其实我们会怕死，也是因为跟阴间有关啦。因为我们想死人一去的地方，就好像，所以我们就会想到旁边都有个死，我们就觉得阴森森的，对不对？好、 可是圣经很清楚地讲，阴深深的地方谁在掌管？耶稣，他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可是圣经从来没有说他拿着地狱的钥匙。天堂的钥匙谁拿着的？天堂钥匙谁拿着的？耶稣。你确定圣经什么地方这样讲？好像是彼得拿的。主耶稣把天堂钥匙给他，不是吗？对吧？啊，当然主耶稣自己的天堂钥匙。所以常常漫画啊、小故事啊，都喜欢讲人如果要进天堂，门口都谁在那里看的？彼得。其实更广泛的来讲，彼得只是一个代表而已。我们这些人都拿着天堂的钥匙，你晓不晓得？你对你的家人而言，对你的同事、对你的同学而言，你拿着天堂的钥匙，哎，你可以打开来让他们进去的，至少可以打开来秀给他们，欢迎他们进去。可是我再一次讲，圣经好像从来没有提过主耶稣拿着地狱的钥匙，你知道为什么吗？想想看，为什么？难道有一个地方耶稣不掌管？啊，为什么地狱耶稣没有掌管那个钥匙？我猜地狱没有钥匙。因为进了地狱就没有机会再开门让他出来了，对不对？至少圣经没有提到地狱有钥匙，所以那是一个要把一切的希望放下来的一个地方，就是最重刑犯关的地方都还有钥匙，对不对？或者把你拉出去枪毙了，或者开了门宣告有特赦，总之还有一点发展。可是地狱不再有发展了，在那里就是在那里永永远远，所以就没有钥匙，这是我说的啦。可是有可能，对不对？至少圣经从来没有说主耶稣掌管地狱的钥匙。所以你碰到死亡、碰到阴间都还有希望，因为还有钥匙。你碰到地狱就没有希望了，因为那是永远隔绝的地方，不会也是不能再打开它了。我在这里录了一些历代圣徒对地狱的看法，我发现基督徒对地狱蛮有兴趣的。我有一本书专门讲各种宗教的些主题，录了许多的各种语录。我发现天堂的那一栏好像项目还没有地狱那一栏多。其实圣经里面讲到天堂的话比较多，地狱的话比较少。可是很多人论到地狱用了许多想象力，用了许多有趣的话。有人这样形容贪婪，说像地狱入口一样的贪婪，这是用地狱这个词来表达一些东西的一个例子哈。接下去那一讲义上那一处，那个是但丁神曲地狱入口的话。我常常给大家讲的一段话都只是讲最后的一句话而已，就是凡进此门的要把一切的希望放下来。其实地狱门口写的话比较长一点，他是这样写的，他说由我这里直通悲惨之城，由我这里直通无尽之苦，由我这里直通堕落的众生。公义从高天激发造我的主。地狱说那是地狱是主造的哈，这个不是圣经写的，这是但丁写的哈，你一定要把它分清楚哈。他说这里的我是地狱，对不对？我的受造源于神的大能、无上的智慧以及神的大爱。除了永存的实体外，在我之前没有受造物，我和天地同长久。凡进此门的，要将一切的希望放下来。 一个觉得有罪的良心，使我们在世上经历地狱，并且指向将来的地狱。我把英文也附上去了啦，如果你觉得我英文翻错了可以告诉我。这个的意思跟我们讲天堂一样，就是将来的天堂一定要现在开始经验，地狱也是差不多这个意思哈。所以我们在地上的所过的生活，在很多的领域里面都有这个特点，就是它也可以像天堂一样，也可以像地狱一样。我们个人的生命也是这样，我们还在这个生命里面的时候也是这样。如果地狱跟天堂不只是将来的一个地方，才有可能像我讲的那样，如果它只是一个地方的话，那么你不可能同时在天堂又在地狱，对不对？可是如果它也是指的我们生命当中的一种光景，一种样式，就有可能，也就是说我们可能在前一刻我们的生命还像在天堂，后一刻就像在地狱，有没有这种可能？这是可能的，这是可能，我们的生命可能是这样。你没有看到一个人刚刚才灿烂的笑容忽然就哭丧的脸，你怎么能够说哭丧的脸是天堂的样式呢？我觉得最能表达这一件事情的就是一个家庭。人家说家庭是能够最像天堂的地方，可它也可以是最像地狱的地方。办公室没办法跟这个相比，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你在一个办公室里面，如果那个老板是恶老板，同事都是恶同事，到了你忍耐的限度，你可以做什么？离开就好了嘛。可是家庭不一样，当然现代人觉得差不多，他们也可以离婚。可是家庭不是只有夫妻关系，也有父子的关系，对不对？如果你有一个这样的父亲，一个这样的母亲，一个小孩子哪有办法像离婚一样说离开家就离开家？所以一个这样的家庭也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像地狱的地方，对不对？用这样你来推到其他的领域里面，一个办公室也有可能是，甚至教会也有可能是。如果我们不是指着教会的真义的话，是指的一个地方教会来说，在一个地方教会里面，在一个聚会里面，如果人没有走在神的道路上，里面大家有彼此的许多的冲突、诡诈，也许那个也很像地狱啊。所以这些话有许多人都认为地狱就像天堂一样，都不是只强调它是一个受痛苦的地方而已，而是强调它那个性质。所以接下来的话说，地狱不过是道德世界败坏了的一个总会，然后罪的堆积，用罪去组成的一个地方，有点这个意思。还有我不知道为什么有好几个人，包括一些很有名的人，这里面有好几个都是以前有名的圣徒哈，他们都喜欢用这种调调来讲地狱，说地狱是用什么什么的头盖骨铺成的。这里的第一句话我真的不知道它什么意思，你们觉得什么意思？我把它录在这里，可是我并不知道什么意思。地狱是用婴孩的头盖骨所铺设的。讲这个话的 Richard Baxter， 他是17世纪大概一个非常有名的牧师，人家称他为牧师中的牧师。可是我真的不知道他这句话什么意思，你们觉得什么意思？后面的话我比较能了解的，后面也是一个有名的初代教会大概第五世纪左右的一个有名的讲道的人 John Chrysostom， 就是克里索斯敦，大家金口约翰哈，然后因为他很会讲道，人家称他为金口约翰。他说地狱是用神父的头盖骨所铺设的，用我们在基督教里面的话就是地狱用牧师的头盖骨所铺设的。 那个是在骂那些神职人员的话，这个我们能够了解啊。可是地狱用婴孩的头盖骨所铺设的，如果你们想到什么意思，请告诉我，有没有人现在想到什么意思？后面另外一个人说，地狱是用有学问的人、伟大的人物的骨头、头盖骨所铺设的，这些都是要形容有些在地上、在世界上被人看为尊贵的，有可能是神看为可憎恶的。这倒是合乎圣经讲的主耶稣的法则。后面这句话我也不是完全了解，这也是有名的人讲的，这个圣伯纳多说的，他说地狱充满了好的动机跟欲望，或者说好的那种这 intention， 除了动机还可以说什么，一个你的意向，就你的倾向，你的意念，你想望什么东西。为什么这样讲？为什么说地狱充满了好的动机、好的欲望？可能意思是说好的动机、好的欲望也有可能引向地狱，是这个意思吗？你们觉得啊？好的动机，我们自己的好的动机不见得是神的旨意，有可能哈。嗯，有一个人说，如果有一个天堂为美德来存留，也一定会有个地狱为罪恶存留。这个是在回答我们也有好几个人问的问题，就是我们都愿意相信有天堂，可是很不愿意相信有地狱，很希望没有地狱，很希望人死如灯灭，或者有炼狱也好。人比较喜欢接受有炼狱，你们懂什么叫炼狱吗？ Purgatory 啊，我在讲义的最后一页讲了一些关于炼狱，是天主教的教义，他们根据的是我们称为赤经的一些经典，可是天主教把那些赤经列在正典里面，因为整本圣经不太有炼狱的观念。炼狱的意思就是有一些人他们在世界上也是得救的，可是呢让他们进天堂又似乎想搬移，然后太便宜他们了，所以就先把他们下到炼狱里面。炼狱又有时候把它翻译作境界啊，就净就是干净的净，就是要把他们洁净一番。这个需要经过的洁净，有的时候只要几个小时，有时候要经过几千年。这个炼狱的观念，炼狱观念比较合乎我们的天然的想法，你知道？既然他让他进天堂，好像对那些在世上过很圣洁生活的人不公平。可是把他们下地狱又似乎太过分了，就搞一个中间物，就是炼狱。这有点像以前我那个外甥小时候，我们在林头特会的时候，他们小朋友很调皮，到处跑啊。那个时候现在比较好了，那个时候那个林头山庄有一些地方有一点危险啊，所以他们跑到那里去玩，后来被大人发现，把他们骂一顿。我妈妈就跟那个孙子讲说，意思就是说你这样调皮会发生危险。我那个外甥很从小就很搞怪，很聪明，他就说没有关系啊，那就直接到天堂，到耶稣那里去啊。那就一说死就可以到天堂那里去。我妈妈给他一个非常好的回答，那个回答有点炼狱的意思在里面。他说哦，可以啊，你会进天堂，可是在天堂门口耶稣先打你一顿屁股。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这好像比较容易接受啊。可是毕竟呢不是圣经很清楚讲的道理关于炼狱啊。 在教会历史上，包括现代，仍然有一些可能在平常我们觉得他们是很被尊重的基督徒，也有可能在不同的领域是很有成就的人物，他不一定是传道人，也有的也许是一个美国的总统啊，或者像这样的人啊，我们有时候引用他来讲说，像他这样的人，他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啊，像这样，你知道，在教会历史上有一些像这样的人，他们是主张没有地狱的。他们也许在其他的救恩的道理上面是纯正的，可是他们主张没有地狱这一回事。他们觉得如果有地狱，很难说明神是慈爱的。可是当然仍然有许多圣徒不同意这一件事，所以我们有一首诗歌，题目就叫 The Love of God， 真神之爱。它里面就有一句话说，他的爱是深达地狱，记得吗？好，神的爱深达地狱。为什么地狱有神的爱达到那里还叫地狱呢？所以地狱的重点不是没有神的爱的地方。所以我修正一下，说不定地狱也不能只是说没有耶稣的地方，因为耶稣充满万有，哪一个地方是他没有被排除在外。所以也许可以这样说，就是地狱就是虽然神的爱达到那里，可是人呢没有接受，没有认识神的爱，他们里面没有神的爱。所以有神的同在，但是他们没有神的同在，他们没有看见神。当然那个就跟没有耶稣没有神的爱是意思是差不多的啦。本人约翰写天路历程的时候，他的第一部分那个基督徒天路客，他最末了进天城之前，他在那里讲了一句话，是有关地狱，我觉得很好的一句话。他提到那里有一个叫做什么无知，那个无知哈，他一路上走的时候，他都不循规蹈矩，不依循圣经，他就只是觉得说，反正我就是跟大家一起这样走，我也到教会参加聚会，总有一天会进天堂，我们大家都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差不多就是类似像这样的意思。你今天可能也会遇见这样的人，他可能也没有参加聚会，但是他就觉得说，哦，耶稣我也信啊，反正就是这样。但是圣经讲说要聚会要做什么，他们并不做，他们并不依循圣经的法则，没有照神给他的道路，他也走走走，他居然也走到天城的门口。但是本来约翰当然在那故事里面这样处理的，可是在那里他拿不出证据说他可以进天城，所以就有神的使者就把他抓起来，就把他投到地狱深坑去。然后本人约翰在他的梦中就讲了一句话，他说，那时我才知道，就是一个人就是来到天堂的门口，还是有可能下地狱的。这是提醒我们，我们走天路的时候都要小心。荣教是用别的方式来讲这个，荣教是说，许多人走这一条道路，走到底的人很少，走到底的人很少。当然他讲的是一个更高的标准，不是只有得救恩而已。但丁神曲他还有一句话，他说，我在我们居住的世界里面找到我的地狱的起头。但丁神曲有一些关于地狱的我们并不完全接受，可是就里面某一些观念而言，我们是能接受的。杜斯妥耶夫斯基说，什么是地狱呢？我坚定的认为是那些没有办法去爱的人他们所受的痛苦。这很值得我们思想。我也觉得在地上凡是跟圣灵的果子相悖的，当一个人完全跟那些隔绝的时候，那就是地狱。一个没有进入安息，一直活在那种烦躁不安，没有安息光景，我觉得那就是地狱的含义。可是当你在地上经验这个烦躁不安没有安息的光景，有的时候是好的，因为那个催使我们想要寻求神。可是想象看看，如果你没有这样找到神，你有一天你进到一种光景里面，永永远远没有安息，我想那就是地狱的意思。 所以下面有一句话说孤单，完全的孤单就是地狱，这也是对的。有人把孤独跟孤单把它区分开来，就是说他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学会单独与神同在，外在的人事物、外在的环境不那么影响我们的那种孤独，那有时候是好的。可是这里讲的孤单是一种，你可以身处许多的人群当中，可是你里面是孤寂的，你里面没有找到神，好像不是踏到实地一样。我想许多不认识主的人也许都经验过这个，我自己也经验过这个，就是你可以有许多好朋友，你也可以有许多的活动，你旁边并不是很好像很冷清的，可是你里面是孤单的，里面是觉得好像没有东西可以真正的抓住的。他说那就是地狱。有一个人说没有人是神将他下到地狱的，是他把自己下到那里的，这句话是对的。可是这句话正如许多话一样是真理的两面，这是真理的一面而已，另外一面圣经很明白的讲是神把我们下在地狱里面，对不对？可是讲这样的话比较容易被人接受，就是你自己使自己下到地狱的，但是你没有办法跟神完全的主权相融合啊！你讲到神完全的主权，你一样可以说那是神所做的。犹太人说，地狱的火比地球上的火热60倍。我们一般的火是摄氏多少度？你们知道吗？这当然看什么火了，蜡烛的火啊，哈，显然不太热，对不对？也不是都不热，你们知道蜡烛那个火焰哪一个部位最热啊？好像是那个黄色火焰的边缘，这个最热，好像是，对不对？中间蓝色的地方没有那么热，还是颠倒？反正这几个地方热度不一样，对不对？但是再怎么热也没有多热，因为勇敢一点的人都敢这样就把它捏熄，是不是？像我们那瓦斯炉的热，火焰热就不一样了，就热一点了，对吧？对吧？稍微靠近就已经你可能不敢再靠近了。我看那个约翰胡斯的录影带啊，他的故事的影片，我在讲教会历史的时候，不是讲了约翰胡斯后来被火刑烧死吗？当他已经被判处火刑的时候，那天晚上他们那时候还点了油灯，这可能不是真正的故事啦，可是在那个影片里面是这样，约翰胡斯就坐在那油灯前面，就试试看把手放到油灯里面，那个影片用这个表明说他要先试试看那个火有多，他能不能忍受。可是到了第二天主给他力量，他能够忍受。你们摸过100度的东西，对不对？水沸腾的时候100度，可能瓦斯炉的火比那个热了。你们有谁有这个知识知道一般那个火焰有多热？我们不要讲到乙炔焰，那个当然更热，然后那个可以烧，把铁烧融的。我们就算100度好了，60倍100度多少？6000度，地狱是6000度的火，而且是不灭的。但是犹太人的观念，当然这不是圣经直接写的哈。施布真有许多讲到地狱的话，我觉得我自己觉得施布真好像很正确的了解地狱，很正确的传讲他没有， 他没有太多去像但丁啊，或者像有一些去形容地狱有几层啊，有什么样的酷刑，怎么样的受苦。他强调的，我觉得是，哎，圣经也提到了的东西哈。他没有花功夫去指出那些描述火啊、虫啊，他比较多提醒人地狱会有的那种感受哈，要警戒人。比方他提到说，他认为在地狱里面最痛苦的就是看见你所认识的圣徒在天堂里面。他就举例说，你看见你的母亲在天堂，你却被撇在地狱里。他讲这个话的目的就是要提醒那些母亲是敬虔的基督徒，儿女没有跟随主的人，对不对？然后丈夫们，你的当你看见你的妻子在天堂，你却被列在定罪的人中间的时候，那种痛苦就是地狱。你的孩子站在宝座前，你却在地狱里被神和人咒诅。你看见你的朋友在天堂，你却是失丧的。他说那是地狱中的地狱。另外一个时候他这样讲，他说地狱中的地狱就是永永远远这个字，这是我们刚才已经提到的。当你仰望神的宝座，那里写的永永远远，而那些在地狱里受痛苦的人会说那是永永远远的，就是这个永永远远，那是一个地狱的含义。他说你可以嘻嘻哈哈的走进地狱，意思就是说你可以拿地狱来嘲弄来开玩笑，可是一旦你真的在地狱里面，你没有办法嘻嘻哈哈的离开那里，意思就是那是很真实的。后面这几句话啊，就在回答到底有没有可能没有真正的地狱，那只是神吓吓我们，为了要我们悔改，而实际上人死了以后，如果没有真的认识主进到天堂，他们就会完全消失哈。施布真不同意这个，他说如果你轻看地狱，就轻看了十字架；如果你小看世上灵魂受的苦，你很快就会小看那付代价救你脱离这痛苦的救主。他意思就是说，主耶稣为了救我们脱离地狱，他付那么大的代价，你怎么样说没有地狱呢？如果没有地狱，主耶稣何必来为我们担当罪，受那么多痛苦呢？他说我非常惧怕一件事，他说如果我们否认有将来永久的刑罚，也许慢慢的或者很快的，你就会完全失去信仰了。那些不相信神会把不信者下到地狱的人，也不会确认他会把信者带进天堂，这都施布真所讲。施布真自己是看过地狱的人，在他的传记里面提到，他刚刚出来服侍主还不到20岁的时候，有一个晚上他醒过来，他叫醒他的同伴，给他讲他在梦境中异象里面看见的地狱的火。第二天他的讲道那样子的充满了力量，当天在场的人有许多在数十年后提到那一次的讲道还历历在目，还非常的印象深刻。有一些布道家，他们不是用哗众取宠的方式在讲福音，我觉得今天有的时候有一些被称为奋兴家的，他们有点太多的讲一些很正面的东西，讲神的祝福啦，那些也是好的，也是对的，也许是今天有很多人欠缺的，可是他们有点缺少那种急迫感，他们更多激发一种渴慕而已，但是另外一面的那种急切想要逃离旧有的光景，那种急迫感似乎不太够有的时候。可是像穆迪这样的人，他们就不一样，他们常常讲这个跟他同一个时代的那个另外一个布道家 R.A. Torrey 刀雷，他曾经论到穆迪讲一句话，他说他所认识的人里面，他认为穆迪是最配来讲地狱讲审判的人。他说为什么？ 因为当他讲到地狱，讲到永远的审判的时候，他会哭泣。他知道他在讲什么，他不是只在讲一个道理而已，因为他看过，他知道灭亡的灵魂在那里受痛苦的光景。所以我用这些历史历代一些圣徒他们讲到地狱的一些语录，我们来思想这个题目。后面就是大家的杰作了，我们弟兄姊妹的看法。这一次有一些小朋友填，也很有意思。你认为地狱是怎么样的呢？永远的痛苦，没有爱的地方，我想这是对的哈。有一些都是很典型的答案，因为合乎圣经的答案。有一个人说，我将来不想到地狱，所以我活着的时候乐意竭力追求主，为主而活。我想这个大概也是圣经讲到地狱的重要的目的了哈。有一个人回答的很有趣，他就只有三个字，叫很多人。什么叫地狱？就是很多人，所以你不要只往多很多人的地方走。这个也蛮合乎主的话，不是吗？主说引向灭亡那个路是小的，门是窄的，走上去的人啊，路是大的，门是宽的，走上去的也多啊。有的人说没有神同在的地方，没有平安的地方，一直有罪的控告，而且有许多都是我们刚才已经讲的。有一个说黑暗而且很热，有很多争斗的地方，你有没有这样想过？不尊重彼此的地方。有一个人讲这个，我不知道他有什么根据，他布满毒蛇，那个是我字看错了，他怎么写辣蝎，还有蝎子是辣的猛兽的地方，这个跟但丁神曲异曲同工。有一个写得很传神，他说很可怕，黑黑的虫会把身体咬得很不舒服。一个青少年写说不能睡觉，这个形容蛮好的哈。你诗人是不是你写的？我猜是你写的。争先恐后的地方，怎么样的人会下地狱呢？这写的都是一些很标准答案，就是不悔改啊，不信耶稣啊，活在罪恶里面没有回转的人。这里有一个答案比较有趣，他说头上生疮脚底流脓的人，照这样说约伯显然要下地狱。圣经唯一提到头上生疮脚底流脓只有约伯。哎，我想简单说，就是违背实际而且没有悔改的人了。有时候我看见一些年轻人忤逆自己的父母，我会很想告诉他们说，那是会下地狱的。不孝敬父母会不会下地狱？会的，因为那是实际，对不对？好，后面提到一些疑问哈，你对地狱有何疑问？有人问离天堂有多远？我不知道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你将来进天堂想要去观光是吧？不知道进天堂的人会不会地狱是观光景点啊？这个是有一些人他们宣称他们看见什么异象啊，误导人家，什么主把他们带到天堂去看一看，要带到地狱坑口去看一看。我的回答应该蛮有道理的哈。从一个角度来说，地狱离天堂很远，因为强调两个的完全的隔离。可是也可以很近， 无论在我们个人生命里面，在一个家庭里面，在一个环境里面，有时候一念之差，有的时候讲一句话就可以把一个原来像天堂的地方变成地狱，不是吗？有时候你太太给你讲一句话，或者你先生给你讲一句话，你有一个错误的反应，也许人家原来那一句话原来是好的，可能讲的不太完全，可是你有一个错误的反应，两个人对几次嘴以后，家里就把它像地狱一样。同工之间也会这样，所以这些是我们要留意的。所以天堂跟地狱的距离可以是很远，也可以是很近。鬼、死亡、阴间跟地狱的关联是什么？这倒是很实际的问题。这其实我们刚刚已经大致上提过了哈。我们相信人如果没有得救，死后下到阴间，到审判的时候入地狱。所以如果你是得救的人，你将来死后不是到阴间去，是到乐园去。英文常常不区分这个，英文常常不区分阴间跟地狱，都常常统一用 hell 来代表。有时候他讲到阴间，有时候讲到地狱。同样天堂他们常常用 paradise 来讲，对不对？可是我们一般比较把 paradise 翻译作乐园。圣经讲到天堂是用 heaven 来讲，就是天。至少圣经好像没有说人死后会变成鬼，这是有一些民族包括中国的一些民间传说，因为人对死没有概念，因为死后，所以中国人把祖先都说成是鬼啊，也因此中国人对鬼跟神的区分有的时候不那么明确，鬼神是讲在一起的。可是圣经并没有这样说，人死后变成鬼，并没有。鬼啊，并不是人死后变的。我们中国人说不定你也还有这种观念，想到鬼比较多想到是人死后变成的。可圣经讲到的鬼不是这样。撒旦是魔鬼的头子，他原来可能是天使长最有能力的，后来他堕落了。可是他堕落还有别的，可能也有一些比他能力权柄都低一点的天使，他们也许在魔鬼的世界里面也称为一些大鬼哈。可是那些小鬼呢，那些包括福音书里面提到那些被鬼附的 evil spirit 就是邪灵，那有可能是，也有可能是上帝的受造物里面的啊一些比较低等的活物，他们也跟着堕落，或者是别的。所以我们比较相信那是一些灵的境界，而不是人死后变的。我们在天堂看得见地狱的人吗？还有我们在地，如果一个人在地狱看得见在天堂的人吗？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十六章讲到那个财主跟拉撒路比喻的时候，似乎回答一点这个问题，不过因为那是一个比喻，而且那里提到可能还不是天堂跟地狱，有可能只是阴间跟乐园而已。我觉得那你在强调的有深渊阻隔，有可能是一种心灵的境界了。所以你也可以说在你的环境里面，你往右边看就可能看到地狱，往左边看可能看到天堂，对吧？我常常有这样的想法，你同意不同意我不知道，这个不是圣经很明确讲的，可是我确实有这种想法。如果我们真正因为信靠主，有一天我们是进天堂的，有一天当我们进到天堂，我们回顾，我们如果想到地狱，我相信我们会觉得那是一个梦境，那是一个 dream， 是一个梦。你不能说没有那个，可是又不是那么真实，因为你已经进到真正的里面，进到永恒的祝福里面。你对于无论你在地上你自己经验过的地狱，或者想到有一些人在地狱里面，或者想到地狱的存在这个事实，有可能你觉得那是一个梦。颠倒过来，我觉得也有可能是，如果有一天一个人是进到地狱里面去了，当他想到他在地上过的有过的美好的生活，或者美好的机会， 或者他有一些认识的人是在天堂，或者他想到有天堂的实体的存在的时候，很可能他的感受也是像一场梦一样，对他是不真实的，而他永远与他无分，就像我没有办法回到梦境一样。后面这几个问题都是我们已经提过好几次的，我把它综合在这里。地狱永远存在吗？为什么？为什么要有地狱？以神的怜悯和慈爱来看，真的必须有地狱吗？在地狱的人后悔已经来不及，受着永远的痛苦，想起来蛮可怜的，真的都没机会了吗？地狱存在有何意义？有何价值？有何目的？基督徒会下地狱吗？这我们刚刚都已经回答了哈。其实我没有办法很确定的说这些，就没有办法很确定的证明这些事，但是我个人比较愿意相信有真正的地狱存在。至于基督徒会下地狱吗？这个看你要怎么解说这个基督徒什么意思，是他自己说他是基督徒，别人看他是基督徒，还是在神眼光中是真正的基督徒呢？如果是在神眼光中真正的基督徒，当然不会下地狱，那还得了？那我们何必追求了？当然，这里可以牵涉到一个问题，就是一个人曾经得救，而且成为真正的基督徒，他有没有可能在失落而下地狱？这个牵涉到神学的问题，就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吗？还是有可能会再堕落？这个不是那么容易回答，因为这是历世历代有许多伟大的神学家，包括伟大的传道人，包括今天我们尊重的传道人，他们彼此有时候有不同的看法。无论怎么样，我觉得我们回到圣经里面，当主耶稣讲到地狱的时候，我觉得他的主旨并不是想要对这些事情做一个更完整绝对正确的描述，有可能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不一定需要现在懂那些，可能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懂那些，因为我们还没有活在永恒的实境里面，我们对于真正完全属灵的世界，在永恒里面，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在时间里面把它叙述的描述的完全，所以主也没有尝试这样做。可是主所做的，他提到地狱，提到这些事，他最强调的一个点就是逃避，所以你不要太多去轻忽这些，甚至使自己相信没有这些，你宁可照着圣经原意来了解说有这些，我们要努力的逃避。神会不救落入地狱的人吗？若不幸到了地狱了，还有别的方法得救吗？下地狱的有可能有回头悔改的机会吗？他提到孙大信有一本书在异象中描述神借着地狱的火炼去人的罪，好像烟雾一样上升，好像孙大信也相信炼狱啊。在地狱悔改的人可以上天堂吗？入地狱的人要待在那里多久？入地狱的人能悔改再回天堂吗？我想根据圣经，似乎人悔改主要的机会是在活在世上的时候，而我觉得地狱的意义本身就是说，凡踏进此门的人不要再存任何希望，所以我们颠倒过来用这样的方式来解说地狱。既然是这样，那就是地狱的意思就是再没有希望，所以这个问题就不用回答了。你还想有悔改的机会，请不要下地狱，请在地狱门口之外解决这个问题，你了解那意思吗？所以你也不要像这些题目，我觉得你一定要常常留意。我们为什么在这里谈这个题目，一个目的也是这样，就是尽量尝试看看圣经怎么样讲它的。连像孙大信那么被尊重的一个圣徒，还有许多超奇的事，你也不要拿他的意象当作真理的依据。你真的要拿意象做真理的依据，要拿圣经里面那些 先知们的意象来做真理的依据。你不要用教会历史上包括那些被尊重的圣徒，包括像孙大勋这样的人，他们的意象不要成为真理的依据，参考就可以了。可惜我发现很多基督徒听一个活生生的人给你做一个他看见天堂啊地狱啊意象，我们的领受的程度常常多过从圣经领受。这是我一直想办法要大家留意啊养成习惯的事情。那地狱既然是一个没有悔改的机会也没有任何希望存在的地方，就没有待多久的问题了。你如果用待多久来思想它，就表示它还有希望，对不对？熬过这20年，就是要熬过这20000年好了，20000年总是过得去嘛，对不对？就表示还有希望。那是一个希望要放下来，那是一个没有钥匙的地方，门不会再为你打开的一个地方。这里牵涉到另外一个问题，有关于得救的问题。他说渴望永生福分，可是又没有摆脱传统信仰束缚的人将要如何呢？我想包括了一个问题，就是跟我们讲天堂的时候问的问题一样，就是那些或者没有听过福音，或者是他们其实很多方面都看起来很好，可是他们就是没有像我们一样去接受了基督的人，难道他们真的就下地狱吗？这问题我觉得要从几个方向来回答。我们常常觉得一个人好或者说这里渴慕永生，你要看那个真的什么意思。如果真的有永生，用这个字眼，那就是很要紧的事情哦。那你不能为了这个放弃你的传统的信仰的束缚，你真的叫做渴望吗？我们的主清楚的说天国是要努力进去的，对不对？是一个窄门小路，是一个要付代价进去的。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实际上看到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怎么样界定他是不是已经认识主呢？我们有一些神的话讲，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我想这是永远是对的。我们至少不会落到一个地步说只要人有虔诚的心，即使他在佛教的领域里面他也是得救的，我们绝对不敢这样说。虽然有时候我们会说在佛教里面有一些人比基督徒还虔诚，这是事实，但是他的虔诚并没有让他得救。我们只能说他也许比有一些自称为基督徒的也许更靠近神的国度，但是他不能用他那个虔诚进神的国度，除非他信靠耶稣，对不对？这是我们相信的。因为要不然圣经的话就要打折扣，圣经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是使徒行传4章11节说的，是吧？11节还是12节。可是问题是我们看见一个人他的样子，他到底是不是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呢？这我们就不一定能确认了，你知道吧？刚刚那个道理是绝对的，可是我们在判断一个人的时候，那就不是那么容易判断。我在讲天堂的时候讲过一件事，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确认说这个人是得救的，可是我觉得我们最好避免对自己有一个自信说我们能够判断说这个人是不得救的，你懂不懂我讲的意思？这是两面，而至少主有可能也不要我们拥有这种智慧能够判断说这个人是不得救的。可是有时候我们需要也是美好的来做这样一个定论说我们相信这个人是得救的。 OK， 这至少合乎爱的原则，爱是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可是爱一定不是一个批评论断，我们常常了解这件事，有这个态度对我们服侍人很有帮助。你们弄清楚这件事，有一些狂热就从这里来了，他们到后来因为那样子的经验神的 奇妙的作为，到后来他们就变成对事情很有把握的做判断，就会很 exclusive， 你知道，就是很独断。他没有活在这个亮光里面，他偏离的亮光，他没有走在主的道路上，他怎么样？我们一定要避免这些事。我自己觉得这是我亲身经历，看见许多人有这个现象，所以语重心长的跟大家讲，一定要仔细的思想我讲的这个题目，就是正面的主有时候让我们能够做这样判断，无论那个判断对不对，至少无伤，至少合乎爱的原则，爱是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可是我想主不要我们经常自以为能判断这个人没有走在主的道路上，那个人怎么样，这个人没有得救，我们尽量不要这样。所以当有的人他们也许一辈子都没有信靠主，后来死了，他有信主的家人关心他们，后来他们来问你说他到底有没有得救，我觉得我的良心允许我常常告诉人说有可能，有可能，因为爱是凡事盼望，对不对？凡事相信。而且有一些领域你怎么知道他没有在最后的关头呼求主，或者心转向主，这都是有可能的。但是通常我也会加一句话说，但是可惜如果他能够早一点认识主，他有更多的机会能够好好的寻求主，得到他的丰盛。我们当然不会言这个重要的原则。有人问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说在那里，在地狱啊，生存要具备何种特别的能力才能活得下来啊？很有哲理的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很要紧的一个问题啊，因为事实上那是上帝造我们的时候给我们的一个能力。事实上那个能力包括了一件事，就是我们能够选择堕落，也可以选择神。事实上也是这个能力使得人死不会如灯灭。我个人相信我们不会，地狱不会是就是那些不认识主的人就后来就没有了，也没知觉了，我觉得不会。为什么？动物有可能是这样，可是上帝造我们的时候不一样，按他的形象造的，他把他的意志分享给我们。你不要忘记，神是用他那个意志来创造宇宙的，来设计整个的世界，还有设计救赎的。那样一个禀赋放在我们的这个人里面，那个人就变成不朽的，你知道吗？上帝造我们的时候一起头，要不然上帝就不要造，上帝一造我们就是不朽的。只不过你可以活在永恒的喜乐里面，也可以活在永恒的痛苦里面。多给谁向谁多取，我们既然比所有的受造物拥有更大的福气，拥有神的形象，你就无可推诿。你不能说啊，他没有信靠主，活在永恒的痛苦里面，活在地狱里面，好像有点残忍，有点这样。我没有办法这样讲，因为他们拥有可以逃避这些的禀赋，他们没有这样做。至于一个人没有听过福音或者什么，神给他们多少机会，这个我没有办法完全讨论，因为我们不知道很多事物表面下面的东西，我们没办法完全彻透。一个人曾经给他多少次的机会，你怎么知道呢？我服侍了这么多年，我也没办法判断这些事。有些东西很容易从外面判断啊，这个人是给5000两银子，那个给2000两银子，连这个我都慢慢不太判断这些事，因为你不知道。有的你看他平平庸庸的，有可能主曾经给他5000两银子的，只是他没有善用他，后来就变成那个样子。你没有读过那种故事吗？有的人看起来很平庸，后来成为伟大人物。我们先不要讲属灵的世界，都有这种事情的，对不对？所以显然你抓住一个机会，会使你生命改变的。而我们拥有那个能力， 也有那个能够做美好的选择而走进永恒的喜乐的能力。我们如果没有善用的能力，那么你受永恒的痛苦是你选择的。地狱真的是非常可怕的地方吗？还是比形容的更可怕？这个当然我们已经回答了哈。我想就如同天堂一定比我们所能想象的更荣耀，地狱可能也比我们所想象的更可怕，尤其永远的观念。地狱有层次吗？我们在问天堂也都问到这个问题。每一个在地狱感受痛苦的程度都一样吗？每一个人在天堂感受的喜乐都一样吗？没有信耶稣的杀人犯跟没有信耶稣的慈善家在地狱的境遇相同吗？这一样不太容易回答哈。你们觉得怎么样？也许有吧。至于怎么样分这个层次，我们就不容易确定了。事实上，一个没有信耶稣的杀人犯跟一个没有信耶稣的慈善家，哪一个更应该受痛苦？事实上，你也不确定。这世界上有一些慈善家带给人的痛苦，有可能比一个杀人犯大。那个杀人犯有可能是一个很好的祖父、很好的父亲、很好的同事，可是他杀过人，有没有可能？他当然带给一些人伤害，可是有一些慈善家，他有可能带给一个大族类的人伤害，这是可能的。就像李嘉彤老师在他自己编写的故事里面，比方提了其中一个例子，就是这样讲，就是一个在第三世界的一个小孩，有这种西方国家的人带着人权思想来，看见他们小孩子被压榨劳力，就把这个公诸于世界。后来在压力底下，他就那个他们不再能压榨劳力，结果是什么你知道吗？他们饿死啊，因为他没有别的工作的机会，没有别的收入的来源。你了解那意思吗？那你怎么样判断这个慈善家、这个人权主义者，他带给人的是幸福还是痛苦呢？世界上有许多人生哲学都有重新评估的必要，并不见得像我们初初所想的就是那个样子，不见得。好了，这就是我所讲的内容，还有没有别的问题？怎么样开始解释地狱也是上帝造的？圣经有说地狱是上帝造的吗？那这样说就如同你也要跟人家解释上帝为什么造了魔鬼。上帝可没有造魔鬼，上帝既然把他的意志给人，人搞出来的东西你不能说是上帝做的。如果上帝造了万有，而所有万有都完全像奴仆一样都在他的管辖底下，或者说都完全没有自主的能力，那么世界走向什么样子都一直是上帝的责任，对不对？可是不是这样啊，因为这里有一些上帝把他的意志，就是那个可以造万有的那个能力放在他们里面的人，他们搞出东西来，你不能说那是上帝造的。而就如同这个讲义蛮起头提到说，地狱他认为是用各样的罪恶、世界的道德的败坏所总汇而成的、累积而成的，所以那个不是上帝造的。天路历程里面那个忧郁坛，那不是上帝造的。他说那是历世历代许多的天路客、许多的人他们身上的东西在那里累积起来造成的。所以我想如果孩子问这种问题，你就从最根源跟他说上帝没有造地狱。如果你知道怎么样跟他解释魔鬼怎么是魔鬼，是不是上帝造了他，你知道怎么解释，我想你就用同样的原则解释地狱，这是我的建议。还是你有别的想法，别的更好的想法？ 我这样答复满意吗？可以？还没有别的问题？我们中文的地狱就是认为在地球里面的，在地底下的监狱嘛，对不对？但丁神曲是把地狱说成地心，就是下去，然后地心就是地狱的最深的地方，再下去往下走，正在耶路撒冷的对着的地方啊，就耶路撒冷通过地心对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是炼狱。但那是但丁神曲说的，那不是圣经说的。我不知道，就像天堂，你说天堂在什么地方？如果旧有的天地都要过去了，你怎么样讲天堂在哪里呢？我们对空间的认识，我们所知道是非常有限。我们今天对空间的认识好像都还蛮能够，好像有一些认识。试想一下，如果今天你所知道了没有地球，没有太阳，所有的星球，你看星球全部都没有，你还能对空间有认识吗？我们对空间有认识，我可以说这个空间，我说我走三步来到潘老师的对面，对不对？一旦这里都没有东西，你怎么样讲这些东西呢？所以也许我们更多的去想到天堂跟地狱都是跟它的性质、它的情境有关。但是你说那个不是一个地方吗？当然是一个地方，因为我们的存在是一个实体的。可是就如同我刚刚说的，我们对时间的观念我想很不完整，同样我们对空间的观念也很不完整。
嗯，
先生，
他人即地狱，别人是地狱。
好，
我们是不是生命被改变之后，我们看人也比较容易看到天堂，不会像他说的他人之地。
我想川端康成讲这个话的时候要看他的上下文在讲什么了，他也不见得光这一句话而言很消极嘛，哈，可是有可能他的整个上下文不见得是这样写。就像我在这里录了一个 Shakespeare 莎士比亚所讲的话，我想他是有他的上下文。我对莎士比亚的东西没有熟到那个地步，我不知道他这个语出什么地方。可是他讲了一句话说，地狱是空的，所有魔鬼都在这里了。我想当他遇见一种环境，觉得那个地方充满了邪恶，他就说现在地狱大概是空的，因为所有恶魔都集中在这个地方了。我不知道你熟悉吗？你所讲的川端康成讲这句话，它的 context， 它的上下文是什么？不过你要表达的东西也许是对的啦，就是说，如果我们自己的心改变，那么就有可能我们在别人身上看到更多是天堂，包括在一个邪恶的人身上，我们也有可能看到天堂，这是我相信的，也是合乎主的法则的，因为爱是凡事相信，凡事盼望。请常常记得这句话，爱并不是常常怀疑，常常质疑，不是的，是凡事相信，凡事盼望。所以我们尽量论到别人的时候，尽量往好的方向来论，应该在良心上是过得去的。论到我们自己，把它讲坏一点没关系，可论到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你就仍然一样要往好的方向去啊。我们讲那么多年一直讲一件事，你有没有逐渐逐渐的更多有这种观念，就是事情要看两面啊？那我们说地狱不是上帝把你下在地狱，是你自己把你下在地狱的时候，如果我们跟另外一句话说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不要下地狱，你会不会觉得这是矛盾的呢？那并不是矛盾的，对不对？这两句话都是对的。好了。 那就这样吧。